哦，我找学对了。然后今天我们继续华之仁波切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然后我们念诵皈依和发心。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直至菩提，用皈依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直至菩提，用皈依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直至菩提，用皈依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这个部分呢是菩提心的部分，就是内皈依，内加行的菩提心的部分。菩提心我们就讲四无量心，然后就是发心的这个差别，三种发心，然后讲菩提心的这个观修，然后讲菩提心的学处，然后现在是心菩提的行的这个部分的第三个。这就是六度的第三个，忍辱波罗蜜，忍辱度。所以忍辱度呢，一般讲就是，忍受人的这种就是忧心劳神恶心这个，然后忍受这个修行的这个修行正法途中的这些身心的劳顿。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于深奥的法义上面，如果文辞。法义这些概念和究竟的这些境界上面不了解的时候呢，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困惑，或者是说就是因为不了解而就是停滞不前的这个情况，所以对此呢就是锲而不舍的修行的这种的忍辱。那第一个呢就是以人的这个忧心劳神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他人的邪心，做安忍。所以说我们，在修行大乘佛法的时候，怎么样修持悲心呢？主要是说，不伤害别人，然后呢，尽量利益众生。这个，那当然就是你不伤害别人的时候，就是不能够完全避免别人对你，就是，有某一种可能。形成的这个言语、身体或者心灵的这种的障碍和伤害。所以如果别人殴打你，言语上面用恶劣的这些方式攻击、伤害你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或者是恶意重伤，暗处这个暗箭，就是什么暗箭伤人、诬陷、诬告、挑拨离间这类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要保持一种安忍的心。就是抑制自己的愤怒啊，被报复，这种就是有些人所谓的正义的这种主持正义的意思是要报复，但是在佛法修行上面的正义就是，利益他人，就是不放弃利益他人，即便是那个最伤害我、让我最，怎么讲带来很多恐惧这个人或者是这些人呢，内心当中还有就是愿他们。离苦得乐，因为他们伤害的时候呢，毕竟也会种下未来的这些业和因缘，未来的痛苦。所以就是说，心里面有这种的另外的一层的了解，不仅仅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式的这种的平衡和公正，但是在这里面的公正，意思说大家都有业和债，大家都就是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潜藏的这些各种因缘和业力。所以就事论事的这个概念里面呢，就是要看清楚三世因果才能够就事论事，不是一刹那的一个事件的这个过程来去看它而已，所以才会有这种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然后在当下化解这个因缘，不要种下这些连续持续这种恶业这样子。所以本身摧毁就是嗔恨心的对治力，除了慈悲以外，还有这个安忍的心。 然后有暗忍的不同的境界，有些是因为证悟空正见而暗忍，有一些是由于大悲心而暗忍，有些人呢就是思察因果，三世因果而暗忍，有些人是就是怕这个，怎么讲呢？种下新的恶业，当然这也是思察三世因果的这种的暗忍，所以不同的境界或者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知道暗忍的功德啊，暗忍的这种需要。所以当别人呢就某一种程度来伤害我们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内心当中自然大部分人还是有负面的情绪啊，自己不能调伏，就会产生相对应的，当然有一些人也会主动攻击别人，但是意思说如果别人伤害你攻击你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一种要反击别人摧毁别人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这个呢本身一旦产生了这种嗔恨愤怒和负面的情绪，这样子的时候呢，不管再有道理，不管这个理由有多正当，还是会继续累积这种的恶业。所以就是一念嗔恚百劫善，就是这些像嗔恨是最大的这个入地狱的这个因，嗔恨是最大的达成佛法的这个敌人。达成佛法修行慈悲利他的时候，一旦嗔恨起来的时候，不但不能利他，还会伤害别人。所以就是说一次性的嗔恨都有很大很大的过失，所以经常生气，经常骂人，经常打人，或者说经常在内心当中就是暗藏这种的嗔怒的火焰，这样子的话都不好，就是会摧毁这种的善根，自己的善根。所以说我们说就是修行的任何时候都要前发菩提心，后菩提回向，为利益众生成佛，这样子。嗔恨心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有一些人我想利益，有一些人我不想利益，有些人我希望他们倒霉，这样子的话，就菩提心当中的一切平等心，这个没有，三世因果上面的这种一切皆为父母，这个也没有，报恩之恩念恩报恩的心，这些也就是会消耗。所以之前呢我们讲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一个火苗可以烧毁一片的这些森林，所以在这个里面说最大的罪业莫过于嗔恨，最大的这种的就是难做的莫过于安忍，就是难信莫过是安忍，罪业莫过嗔恨之类的。所以就是修行安忍的心就有很大的功德。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就是说正悟无我的话，不会因为别人对我骂批评我或者是抗议，这样子是直接会产生这种讨厌他们的一种情绪，这个。但是修行安忍的时候呢，结合空正的教法，你可以最后就是即便是别人有这种看似直接的对抗或者是谩骂批评无理取闹什么样的，有的时候你还是能够保持一种忍辱和这种慈悲心，不是那么的特别的私，产生这种自私的这种对自己的自我中心的一种执着，别人批评的时候就很不开心，别人就是赞美的时候就特别开心，这样子。这类的就是好恶呢就建立在这种就是得失苦乐称疾毁誉，这些就世间八法上面。哪怕是别人用肢体上，因为有些人可能受得了某一种程度的语言的伤害，但是一旦有肢体的这种的伤害的时候，那是根本心态的转变，所以会产生嗔恨的心。那这些是暗忍的能力也会有限，就是有些人说啊，第一次我可以忍，第二次可以，第三次不要过，第四次的时候再不忍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这种状况，所以修行安忍的时候，尽自己的能力，要就是持续的看到，就是人生的一生当中，没有一次两次可以忍，三四次不可忍这种，就是说，不断的持续的，有这种的能力， 就像社心身体的能力，他从出生到死亡为止都在这种像肝的功能、肾的功能，这些都可以帮助你降毒、解毒啊、降这种的毒素的这种的食物里面都有这种是药三分毒一样，是食物也有这种的对身体有害的部分，但是他们能够化解这种的身体的里面能够形成负面的对形成病变的这样的都被肝排毒，这样一辈子都在排毒当中，他不会说这次我排两次然后以后再有的时候的这些我都不排了，这是一样的，人一辈子当中呢也要持续的，只要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持续要有这种修习忍辱的心。所以以前也有就是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就是一旦嗔恨的对治力、慈悲心、忍辱这样的能力没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做很多不可思议、不计后果、非常可怕的因果，形成很可怕因果的这种的事情，而在就是当时的时候呢，并不会明智的去做出一些正确的决定，而会错误的混乱当中，在情绪当中做很多决定，后来又后悔。一般来讲，人情绪起来的时候呢，做事情都很危险。所以以前有说，就是犹豫当中莫决定，是吧？嗔恨当中呢，不要去就是说话，这类的。所以安忍的这种的心呢，安忍的这种情绪，安忍能够就是控制情绪。不会被控制，不会被这种负面的情绪所左右和牵引，所以就是说是一种的功德。一般我们说这个人是很有耐心的，这个人是很有这安忍的能力，心怀广大，心开放，他容得下别人的话，容得下别人的这种的就是忧心劳神，甚至邪心，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哦，这个人其实没有被别人伤害到，他会忘得一干二净，把不必要的这些不会记在心里面记仇，那反而是很计较、很在意、在乎的人呢，受伤最深，然后生活品质或者人生的品质也下降，在人生当中呢，又有各种的纷争和这些争斗也比较多。所以就是安忍的心本身是平安的来源，安乐的来源之一。所以安忍的心就是不是一个特地的忍受，内在还是不能放下，很忍受。安忍是真正的能够放下的一种的心。所以别人惹你，别人麻烦你，别人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内心当中能够放得下，能够看得开。所以这样子，他们没有人能够真正伤害到你。所以就是这样子，你能够自己化解自己，就是平息所有的内在的这些就是引起的一些概念，因为人是随着概念去决定很多事情，那这些概念的投射呢又跟自己的道德德行呢修行有关，这些没有调理好，没有去是看清楚的话，会做很多这些对自己和别人都有害的这些决定和行为。所以就是说安忍的心很重要。当然这些有一些故事我们记得以前也说过，所以曾经有一个修行人说，就是在山上看到一个牧人看到一个修行人在打坐，然后说你在干嘛，然后那个人说我在修安忍，然后牧人就是好奇的盯了一会儿，要临走之前说那你去地狱啊，然后那个人就一下子暴跳如雷，说你去地狱，你为什么要，我这里没有惹你怎么样的，然后那个牧人就笑说，哎，你不是在修安忍吗，就类似的，就是说真正的安忍在生活当中然后也会在就是随着修行的深入会慢慢的这些成就，慢慢的这种的进步。所以安忍的心也是经由一定的知道安忍的功德，知道就是不安忍的这种过失过患，所以会进一步的深刻。安忍不安忍的负面的情绪也是可以就是经由循序渐进的培养成习性。一个人本来是很平和的一个心，但是经由某一种的这些概念上面的这些讯息的传习呢，可以变得很有攻击性，言语行为什么是这样子比较极端和负面， 那一个人也可以从负面渐渐训练成就是比较平和，比较愿意就是开放自己的心，利益他人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所以就是说人的这种的习性是可以被转变的，潜在的这种的习性，自己都可能平时察觉不到的很多的行为习性，你如果反观侧观自己的这些言行举止当中呢，你可以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习性，然后进而呢不断的改善它。有些人看起来有很多极端的想法，很容易钻牛角尖呢，就是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呢因为自己的情绪受限于自己的情绪，受苦于自己的情绪，然后跟自己周边的这些人呢也会受到自己的影响。如果父母亲吵架的话，孩子也会受他们的影响而变得就是性格上面不能开放，或者有敌意，或者是暴力之类的。一样的就是嗔恨心是对自己的最大的一种敌人，最大的伤害。我们一直认为就是伤害都来自于外面，是别人造成的，或者是有意无意当中发生的，这种的是客观环境造成的。那殊不知其实最大的这种的对自己的平安快乐就是能力这些上面最大的阻碍，最大的伤害呢，主要是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这些概念。所以就是说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些品质，什么心中有什么样的精神的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这些概念，人生的这种原则和这种指导方向，那道路的这种启示，这些上面呢就是真正引起自己一系列的这个人生的行为和后果的这个原动力。所以我们说就是看起来是别人伤害自己，如果学会内观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半伤害的就是自己。自己其实是自己在这种念头当中挑拨自己，自我中心的心在作祟。然后以前有一个美国有一个不是很有名的什么 Aaron Beck 还是他的那个心理学家，很著名的心理学家，他说人在情绪当中有90%处于这种情绪激荡当中的时候呢，90%的情绪都是自己的心的这种想象或者是心的这种造作当中产生的这些确定的感觉和事实的这种感受。大部分你如果陌生的人也好，是即只言片语一个就是片面的印象当中去想象很多这个人的就是整体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关联性的这些信息，都是因为自己的这种投射，纯粹是就是易幻的投射，捏造的一种的心态下造作出来的这种的概念来指导自己。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心理学家也是这样的，佛法上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人在自我中心或者是情绪的时候呢，会多半会引起很多负面的这些思考和投射，基本上都是自我创造的这种就是景象。所以就是也是说自我的作祟，不知道自己在折磨自己，把自己引向迷途这样子。所以所以说在放下自己，不是说完全怎么讲呢，相对的这个世界当中没有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迷失自我这样的。但这个意思是说要放下自己的这种片面的各种观念，要有所这种根本性的这种原则性的追求，比如说无条件的利益众生，无条件的爱众生，愿你见到的每一个人心中都默念说我希望你快乐，我希望你离苦，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先从微笑开怀的这种的状态呢，就是跟人每一个见到的人交往。那有些人在学佛当中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能这样做，但是慢慢又就是做不到，这种的情况也有的。所以在这些呢要就是持续不断的就是改善。就像学习一样，你学了3年5年你觉得学了很多，那其实你只不过是3年级5年级的学生而已。那在之后呢也有漫长的就是初中高中大学，就是大学里面也分就是专业性的这些更进步深层。所以到某一个时刻你会有很大的这种 突破和长进，所以不容易再往后退，就是对退堕退失。所以呢，就是说，像一切都需要建立在这种的因缘上。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起来是别人给我们造成的一些不便和伤害，但是我们说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多重因缘的这种合，所以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你要打击一种的乐器，也吹一些乐器这样子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打鼓的时候，也有鼓的各种成分才能够使整个鼓能够响起来。就是敲钹的时候，也有就是上钹下钹再碰在一起才有办法有声音。所以吹笛子的时候也有竹子，然后又有就是不同的长短和这个入气的这些口的这种的变化，才会有妙听动听的音乐。所以一样，天底下所有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就是完全能够就是不是一个人的错。如果自己觉得家庭的矛盾或者是公司的同事的矛盾，很多时候他们有他们很复杂的生活背景呢，或者是说也许过于简单而枯燥郁闷的生活，所以种种的人际关系所处的这种生活的经济呢，特别是内心的概念身体的状况都不一样的情况下，会有这些因缘上面的牵连。所以我们始终保持慈悲，始终保持爱，这是最好的。所以以前说这个，你如果希望自己开心，你要保持慈悲心，无条件的慈悲心，不是别人对我好而我也愿意对我好这种慈悲心，而是对于不认识的人、陌生的人，甚至伤害过我的人，始终保持慈悲。所以就是你，如果你希望别人快乐，你也要保持慈悲心，就是这个精神。所以不能把自己的这种苦乐交给这些错误的这些觉知错觉上面，让自己的心变成这个错觉的奴隶，然后苦乐都被这个错觉所绑架。所以不要去用嗔恨心去解读别人，甚至就是说要以报复的心去伤害别人，这些都不能做。反而要就是修习安忍的功德，就是经由修习安忍，你可以化解过去的冤仇；经由修习安忍呢，你可以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经由修行安忍的这种功德呢，你可以把过去的诸多的罪业呢得以清净；经由这种修习安忍，你可以圆满这些无量的资粮。所以修习安忍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慈悲，也是集资进账的最好的一种修行的道路，也是不论是你世间处事或者出世间修行都必须具备的一种特质。所以始终人生当中没有十全十美完美的如意的这种的道路，每个人的人生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挫折和障碍。在这个当中呢，人如心呢是保持自己的平安，内心的平和，对他人带来安乐和利益，不会就是伤害别人破坏别人，这样子的一种最好的一种的方法。所以说修习忍辱是最好的老师。以前这是为什么阿底夏尊者来藏地的时候带着一只猴子，也有说他有这些不好的脾气的一个侍者，就其他人觉得这个为什么要让他待在那边呢，包括猴子和侍者都可以让他们离开。然后阿底夏尊者就说藏地的人很客气，对他就是视如这种就是圣贤。当然他是印度最伟大的一个大学者成就者这样子，但是他们都希望阿底夏开心然后欢喜，始终都对他很尊敬。但是只有这个猴子还有这种侍者呢，对阿底夏他说对我恩重如山，因为他们常常让我就是升起让我想到这个要修习忍辱的功德。所以这里面也有就是最圣就是圣心啊，就或者男人男性莫过人，或者是这种的忍辱的功德很大。所以有时候安忍的心不能修的时候呢，会走极端的这些思想， 或者是说有一些是修安忍的心，它变得比较有以柔克刚也，或者是说比较柔和，所以不管是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众生呢，他对于柔和的人、安忍的人，长期来讲，他都有这种一种友好和爱和一种难忘的一种美好的一种记忆。如果一个人，你想一想，你如果跟他在一起，你的老师也好，幼儿园的老师、初中老师，任何一个人，他始终是在这种比较友好的、喜悦的这种心情，看你的时候，跟你说话的时候，都是一种把你当作是亲人、自己人，这样的时候，这样去呵护你，给予你关怀。那这样子，他不仅仅是这一段故事，他这一个人的这种精神会影响你一辈子。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也会有一种的自信和向往，就是要做一个这种有休息安然的心，能够就是在遇到困局这样的时候呢，不会做出很大的这种伤害自己和别人的这些行为，而会进一步就是用宽容爱追求这种包容宽恕这样的一种力量化解这种的痛苦。所以都把一些困难当作是一种机会，因为很多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会怨别人，会讨厌别人，报复别人。但是很多人，另外一些人呢，都会把说别人给我这个困局是让我就是历练自己，能够成长自己，给成长自己的经验学识技巧，这让自己人变得性格变得更加成熟稳定。所以有时候一种成熟也是说让心呢变得更加的宽容，更加这种的不容易走极端。还有一些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当中的一种的宽容成熟的意思，说他更加能够忍耐这种忧心劳神，忍耐比如说某一些比如说让平时觉得很敏感的一些，包括恶心啊，或者是就是这些上面对人的耐心啊，对事物的这种就是接受度啊，对温度的这种酷热和严寒这些的接受度啊。一个人成熟的时候，他能够就是包括有蚊虫啊这些时候，他都能够不发脾气。但如果一个人很脆弱或者是没有成熟的状况下，任何事物他都非常非常的就挑剔，衣饰也挑剔，衣服装饰这些也挑剔，地方也挑剔，然后他感受的冷暖就是风雪这些都很挑剔，然后人也一样，对某一些大人小孩老人这些都很挑剔，对人的长相也很挑剔，对人的这个行为习惯也很挑剔。这样的时候呢，发现他生活很辛苦很困难，然后因为世界毕竟是一个多元不同种，你要接触很多种的一些人，所以看起来很好的里面又有很多就是这就是很地位很高很富裕，但是习气很糟糕很负面，很暴力，或者什么样的人都有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遵循一种根本的原则，就是只要是生命，只要是追求快乐不愿意痛苦的生命，就是试图生存，希望离开死亡，试图寻找快乐，不愿意寻找痛苦，这些众生呢都是一种给我们一种机会，就是成全他们的安乐，成全他们的这种的怎么讲呢，更上一层的这种的幸福。所以说也是我们积累功德，积资进账，别人给予我们积资进账和积累功德的这种的机会。所以说社会服务也好，或者是重新建庙也好，就是就帮助别人创造修行的环境也好，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一种的这种心，说我这辈子能有这个机会去服侍，去创造这些把别人的安乐，自己和他人的这种的积资进账的机会，那太好了，就是愿意这样去做。不用处处就是因为私心杂念而触逆别人，就是在逆境当中，在以前不是说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一样的，在逆境当中能够自在，在逆境当中能够成长，在浊世当中呢能够修行，所以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特别是 像过去的有一些修行者，你可以看到在衣食住行那上面，就是很怎么讲呢，普通或者是极度艰难的状况下，像弥勒日巴尊者呀，或者是很多很多的修行者在山东闭关，这些他们真的吃的东西，这些都睡的穿的，这些都就是很就是怎么讲呢，清淡，粗，用粗布遮衣遮体，就是用这些很平淡的、很缺少的，甚至是很微量的这些食物来果腹。这些像龙千巴尊者这么伟大的修行人，曾经也是就是睡在这个牦牛编织的袋子里面这样。所以这一类我们那也要想，就是过去有很多岁月里面，很多修行的大德呢，就是不怕严寒酷暑，在特定的这些修行的环境，在有些人的打骂或者是无缘做冤狱这样的状况下呢，还可以持续的昼夜当中呢利益众生，布施流到众生施物，就是在医患的这些供养下，用这些自己仅有的食物做出这种分享给这些的狱友或者其他的病痛当中的人，帮助他们，所以这些都有持续不断的就是修行，在见地坚若这种磐石须弥山一样，不会稳定，就是不会动摇这样子，坚如这种高山一样的啊，所以就是有一个也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以前那个白鱼寺的住持求助仁波切，他曾经在这种监牢里面待的时候呢，也是每天都扔出去这种实施的这种修行，就是他只要得到食物，他会把一部分呢就是念经加持以后呢，然后用于修法，食物呢就是去就是做这种的石子，然后就是利益众生的一种的方式，它是一种经过咒语受印和境界的这种的加持以后送出去的，所以当然就是监狱里面都能这样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稍微饿一点，这样不连祈祷文都不念，然后也就是没有回向，做什么事情，如果你饿两三天三四天不吃饭，突然碰到食物的时候，你还能想得起来要就是就是上供下施这样吗？这些上面都可以看到一种修行的风范。所以保持这种身口意的柔和调柔，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有一些人会有这种的想法说啊，我心豆腐心，我什么刀子嘴这样子，但是这个都不好，就是别人有些人能够理解这个，但是不一定你这种习性或者是这样子长期下去的话，周边的人或者是最亲近的人都不一定能受得了这种的伤害。有些呢就是语言带刀，言语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人的心呢分成就是伤成碎片，所以嘴也要修，身体也要修。有些人喜欢指用手指去指别人的脸啊，或者是用目光去斜视别人啊，或者是用这种就是高慢的头呢，就是眼神呢就是抬在举得很高这样子，这些都有一种就是傲慢心，自我中心，这种的状态的时候呢，也会伤害到别人。所以就是身与意要调柔，身口意安忍的心。一个人身口意调柔的时候呢，就像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都感觉就是很舒服，好像你身上穿了一个地毯，你踩在一个很柔和的这种舒服的地毯上，或者你身上穿一个比较暖和，住在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这样外体在身体上面有这样子，就像你就是在运动场上跑的时候，下面是很软的这种运动专用的这种垫子和这种就是材料做成的时候，你脚底下踩得很舒服。所以一样的，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就变成这种的容易相处的人。所以反而是有一些就是什么都像这个钢板一样的人，就是非常有四方的棱角很 是很清楚会非常显露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会常常遭到各种各样的拒绝失败，或者是说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伤害你，这样子他也会带着刺去，语言带着刺，身体带着刺，心带着刺去，这样相处的时候很不安很不快乐，因为大家都只是向往快乐，追求生活幸福的生活而已，没有必要把对方呢就是置于这种的下风或者是死方就是死地啊。所以就是心内心的这种教化，内心的这种开化，内心的转化成一种文明，是一切幸福的来源。这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大慈大悲的心。任何一种嗔恨和傲慢的心呢，都属于这种容易被世间八法结合起来，造成一切的这些痛苦，种种的这些失败。所以，我们在面对，即便是有人谩骂讽刺，做出一些负面的行为，这样时候呢，我们迅速的可以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包括自己的内心当中的各种反应。就是说，你直接不能掌控局面的时候，至少你能够掌控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而从而不会就是堕落，不会就是失去方寸，所以不会被牵着鼻子走。所以就是不会变成暴跳如雷啊，就是山洪爆发一样这样的一种状态，还能够保持这种就是文雅安乐慈悲和智慧。然后当你心很稳定很平静的时候，你做的决定或者是往前走的方向呢，都比较清楚，始终能够保持谦虚。所以这样子你可以看出来，长久的这种文明最终的胜利者都是这种温和的这些状态。所以因为就是轨道的人道的任何人都普遍来讲，他们都向往这种温和，向往慈悲。所以就像你自己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也愿意这个人是对你友好和这种善良的一样，别人也愿意就是希望你能够只要表达和真实的去修行这种的善良呢，就是别人能够通过谨慎的这种观察会了解的，所以时间一长就好。所以这个修行也是一样的，就是长期的这种的一个过程，要检视自己的身口意有没有被调伏，愿意学佛和有没有真正调伏自己，这两个是不同的这些状态。所以学佛30年40年这样不能夸耀，要时时刻刻像一个新的心灵，新的初级的人，初学者的这种心态要开放，要就这种检视自己的能力，不能变成一切都就是程序化机械化这样子，而是活生生的人在修行，人在这种提升和这种转变当中。所以这样的时候修行时候，不能以前说的一样，学佛1年在佛在心中，学�佛3年佛在眼前，学佛10年佛在天边，这样子一种的状态。不能让自己的内心呢就是与这种修行善法越离越远，而是应该越来越近，这个是很重要。就净化贪嗔痴、嫉妒、骄傲、愚慢、傲慢这类的所以不断的就是检视自己的心，调整自己的心，所以建立在这些修行这种六度的基础上，然后就是深化进一步的这些见解。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就是持续不断的修行忍辱，从自己身上修，不是要修别人把别人修理好，而是要修自己的心。所以这个呢是万法的解药，万种的这些善恶的来源，转化成就的这种的关键点。所以我们今天都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过一个快乐的周末。然后顺便呢，今天刚好是明天后天8月13号是那个莲花生大师的猴年猴月初十的这个纪念日，大家如果多念金刚七句七情颂莲师心咒，然后供灯，有些人能够放生的放生，做会供的会供，这些都特别好。当地有其他的一些法师或者寺庙主持仪式的话，你们应该就是可以去随喜，然后我们做会向， 赐福以德一切智，摧福一切国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处于诸有情。然后不定是这个听一遍，然后坐下来以后稳重的去细心的去怎么讲呢，思虑静虑，然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尽量的实践。哦，吉祥如意，扎西德了。